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之昂。这个礼拜的节目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12年国教观察，从高中物理授课时数谈起。本来在之昂心目中好像这是个简化的议题，高中物理授课时数的调降的确是个似是而非的决定，但是深入去看却不是这么简单，它牵涉到许多的面向，牵涉到不同的高中所在的不同的环境以及不同学生的条件。那在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们继续深入的来看，特别是我们会深入高中物理教育的一些内容与科学相关的部分和教育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高中物理教育一些具体的建议，或许未来可以带来更多的改善，更好的光明的前景。上一集我们从高中物理的授课时数探讨了对时数这个问题一些不同的看法，也谈到了考试的影响。最后引出一个观点，就是12年国教高中以下的教育，大学是要负责任的。然而大学到底要怎么负起这个责任呢？首先当然是大学组成的招联会要订定完善的考试和入学的制度，甚至要考虑出题的方式。就像12年国教物理课纲小组的召集人台大物理系高永全教授所强调的，如果可以多出申论题、问答题，就可能会影响教学，深化学生的学习。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教育强调的是，因为我说跟考试配合的关系，正确的答案，所以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你那个结果，就是答案啊。所以经常呢，我们学生学到了说，哦，有这么一个科学定律，有那么一个科学现象，可是他常常不知道说，过往的科学家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动机，会要去研究某一些事情而得知这些定律、这些现象的。那这个常常被认为说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只要知道正确答案就好。因为科学家在从问题起源出发，一直到得到答案，中间一定会走错很多路嘛。那些错路就认为说是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要去谈论那些错的理论了，我们只要就得到最后正确的结果就好。可是你如果要对于这个所谓正确的结果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知，经常是透过那些对照的错的理论或错的认知，才会对正确的认知有更深刻的理解。我想自然很知道这一点，就是我如果知道一个事情是对的，我的震撼可能还只是有限而已，可是我一旦有个对照组，就是说，哦，当初人们本来以为是应该那个样子，可是后来才知道说不是那个样子，而是这个样子。那学习者对于有某一个物理定律，他就会有更不一样的想象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科学的教育，其实恐怕有人会说，这样子的一种认知不应该局限于科学教育了。不过起码我觉得科学教育应该要多呈现一点问题的起源，也就是说多呈现一点科学史观点。当然你如果说不断的在讲这个历史，这个物理课能够讲的范围就有限，所以我们必须要取得平衡。但是毫无疑问，在我心中，我们现在是太忽略问题起源的介绍，而太着重给答案，那以至于说这些学生在考完试之后，正确的填完之后，他其实在脑子中他就可以把它 delete 掉，可以把它消除，因为他不晓得这个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他脑子中没有形成故事。一个没有形成故事的知识，没有故事它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它就容易在被使用完之后就被遗忘掉了。
从过去的错误知识对照我们目前认知是正确的科学观念，透过这些研究发现的故事，让学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高教授的这番话可说也点破了似是而非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哦。但是除了这方面，大学端还能做什么呢？高教授也以他参与修订的99课纲为例子，说明大学教授和国高中老师共同组成的课纲小组， 可以透过课纲为学生带来哪些观念的启发？
我们在九九课纲，我们强调的是，因为自然现象那么多，可是物理学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能够从这些不同现象看出它们的共同性。比如说，声音跟光，其实以现象来讲是两种现象，是不同的东西。可是你如果从波动的观点来讲，它们又是有共通性，因为都是波动。所以我们在九九课纲里头，我们声音会讲，光也会讲，可是我们是把它纳入波动这一章里头，就是我们有一章是讲波这个现象。你只要是波，你就会有干涉现象，会有绕射现象。而干涉现象、绕射现象在声音的传播里头会出现，在光的传播里头也会出现。只要是波，你就会有所谓叫杜普勒效应，那这个在声的现象也会出现。例如说你听到救护车这个声音会怎么样，低沉下来或尖锐起来，那光也会如此。统合不同现象的概念，我们把它作为整理各个物理知识内容的依据之一。而且当你在强调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同时也在介绍学生，就是说物理学有这样子的特色，就是说物理的很多的突破是概念上的突破，并不是说这些现象我们以前不知道，而是说你现在用一个新的观点来看旧的现象，你会发现说啊，我们对这个自然有非常多的理解。
大学能对十二年国教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的贾志达院长就在电话连线当中对高中的特色课程、选修课程提出了看法。
对，除了课纲时数的问题之外，我觉得总纲里面它有三分之一的选修跟特色的课程，因为实施的时间有点赶也有点急，所以我是认为大学端必须要积极的跟高中老师合作，让这些选修的课程、特色的课程能够真正的让学生能够有真正的学习，这样才能达到这个十二年国教真正的目的。其实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科学科技几乎就在你生活的周遭，每一天都在发生，从你早上开启你的电脑用手机到你这个行车，很多地方都跟科技是非常非常的相关的，你的食衣住行各项都跟科技非常非常相关。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些特色跟选修的课程应该是让所有的学生，包括文倾向的，或者是法商倾向的，或者是科学倾向的学生，都能够有一些比较通才的训练，借由这种特色课程或是选修的课程。自始至终，我就有一个概念，就认为其实文史跟科学其实是合而为一的。世界上有很多种例子啊，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知道那个 Manhattan Project， 它制造出原子弹。然后在广岛跟长崎各丢了一颗原子弹，让二次世界大战停止了。可是在更早之前， Heisenberg 这个人，他是一个德国的物理学家，非常有名。他虽然是反对纳粹，可是他是德国人，所以他也帮忙德国人制作原子弹。可是很有趣的，他并没有把原子弹做出来。其中很多人在探讨这个问题啊，最近的文献有一些人在讨论说，其实 Heisenberg 是因为不愿意为纳粹，他是为了德国，但他不愿意为了纳粹来做这个东西，他有可能故意的没有做出来。其实爱因斯坦你也知道，他其实在德国啊。 Heisenberg 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而且也非常的聪明，很多人就怀疑他为什么做不出来。德国的工艺、德国的科技在那个时候是一流的，所以他们认为是因为 Heisenberg 这个人而改写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可见的历史文史的东西跟科技跟科学其实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在的。很多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演进，都是跟科技跟人的生活跟历史都非常非常的相关。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学文史的学生，他们也愿意来读一些科学或是科学相关的一些资料，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充实。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让这些学理工的同学也了解一下科技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尤其在高中时代，这种选修的课程或者特色的课程是可以加入这些元素的，很重要的元素。
除此之外，大学在国高中师资培育的这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在这边知昂却发现了一个听起来好像有点似是而非， 至少也是带了一点疑惑的观念。这点还得从教育部的人才培育白皮书谈起。在教育部所公布的教育部的人才培育白皮书，他讲到在师资培育法通过以后，师资培育大学逐渐朝向综合型的大学发展。
对对对，
对，所以他们就担心说中小学学科的研究发展比较弱化，那包括国中高中小学都在内哦。那所以他后面有一个建议提到说，让各师培大学回归本职，强化其师资培育的角色与功能。可是这边有一个小小觉得矛盾的地方，就是说师资培育法通过以后，照理说是把师培大学的范围拉宽了，
拉大了，
很多大学都可以是师培大学啊。
对，没错，没错。
那可是回归本职，我又不可能让所有的师培大学，比如说台大也负责师资培育，结果他也回归到一个培育师资的本质，这显然不可能，因为它的主体是一个综合型的大学。您的看法呢？
就像你讲的，师培大学到底是怎么定义，我也很难去定义。我想大概就是有师资培育的那些大学，这些东西它确实需要有一套配套的措施。但是你说要现今的师范大学回到像以前的师范大学，我还蛮担心，就是说会引起社会的另外一种排斥，因为毕竟现在师资培育的大学实在蛮多的。
谈到这里难道就卡住了吗？不是的，而是志昂不得不在这里强调一下，因为接下来贾院长所谈的实在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想法。
我们现在可能可以做的就是透过师范大学，就说以物理科而言好了，透过师范大学物理系，或者透过师范大学理学，联合全国的各理学院他有兴趣的老师，我们把这些师范大学培育老师的一些资料，或者培育的一些方法，或者跟他们在地的各个学校合作，然后透过这样合作的方式，让譬如说台南好，还有成大可以去帮忙他附近周遭的高中老师，也就是说成大他可以来办这种师资培训的课程，比如说利用寒暑假，然后我们可以去支援，然后呢我们把一些教材也传递给成大的老师，那成大融合他们自己本身系所或是院里面的一些资源，融合成一些实作探究，或者是加深加广，或者是跨领域的课程，让这些高中老师可以就近去休息。
听了对于十二年国教，特别是高中物理教育，大学可以做什么事，那么高中老师实际的情况又如何呢？下一段的节目让我们再来展开另外一个切片观察，以刚刚高教授提到的物理学里面的波动为例，听听在高中的年轻教师如何来上这一章的物理课。从中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在网络时代，国高中教师自发性的精进提升。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请听听看，您听到了什么？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刚才您听到的是在师大附中代理物理老师，即将到三峡的明德高中正式赴任的赵振良赵老师，对于高中物理波动这一章，巧妙地用手边的智慧型手机，把手机绑在一条绳子上，再加上一个免费的 APP， 示范了都普勒效应的实验。我们听到这个 APP 在发出几声哔哔的声音之后，开始发出单一频率的长音，这时候赵老师开始甩动手中的绳索，单一频率的声音立即发生了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再来听一次。
刚刚的手机的实验呢，会听到一个声音，那声音其实过程中突然好像有声音调变高变低的这种现象，其实呢这是我们高中基础物理呢第六章曾经想要跟同学讲的都普勒效应。 好，多普勒效应呢，其实是一个物体呢跟我们听者之间有一个相对运动造成了一个波长变长变短的一个现象。那听起来因为听不出来波长变长变短，那会怎么样呢？就表现成我们听起来是一个频率的高跟低的现象。那刚刚的实验呢，其实我们讲再多，如果用一个实验当中学感受就非常非常直接。所以刚刚我就用我的手机去下载一个 APP， 它可以放出一个声音，一个简单频率的声音。那我们透过我们的绳子把手机绑起来，让我们的手机旋转，这时候呢，手机跟我之间就会有一个相对运动，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耳朵听出高或低的一个频率改变的一个声音。
课堂上有许多活泼的教学方法，这只是其中一种。当然，方法这么多，并不是全部都自己想。比方赵老师就和许多高中教师自发性的组成团体一起讨论。
赵老师，好像您有参加一些备课的团队来寻求物理教育的精进嘛？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OK， 关于这个呢，我在教学中啊，我也到处去参加研习。那研习过程中认识了很多资深的前辈老师们，其中立山高中的一个蓝伟莹老师，他是主要是教化学的，他们自己就有一个共备的团队。共备团队呢，组成大概就是以台北市的各学校老师来，而不只是限于他们本身自己的学校。在这过程中呢，也发现他们在筹组物理的一个共备团，我呢就马上热血的加入了。那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月呢我们会见面一次。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通常呢，我们都是针对学习共同体的一个教学方式，我们来设计一个教材学习单，如何能够引发激发学生自己透过小组学习出个物理概念。我觉得找伙伴呢是非常需要重要的，因为你在做这个学习单的过程中，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就想说，哎，到底要问什么问题，想破头都没有办法问到一个你觉得非常好的问题，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应该是在教育现场找很多其他的老师，也有对这个教学呢也有投入热血的老师来帮忙。所以呢，其实我自己呢在清大毕业，我们那时候毕业的教育学程有一群很热血的老师，都是物理的、也有化学的，我们就把他找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如果我们要教学同样一个章节，这位老师他会用什么想法，另外一位老师又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而我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三个可以讨论去找出一个更好的方式给予同学。我觉得这样讨论有愿意听你讲话的伙伴，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有时候三个人激发的东西会觉得，哇，太有意思了，原来物理还可以这样教，我觉得伙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如果遇到一个听得懂你的人，我们应该要继续把他拉在一起。
您刚刚讲到那个学习共同体的上课方式跟一般的上课不太一样，可以说明一下吗？
OK， 关于学习共同体的上课方式啊，通常我们都是源自于一开始佐藤学这个教授呢，他是针对很多日本的小学做一个系列的一个教学方式，那引进来台湾的时候有一本书他就有让我们大家去阅读。那过程中呢，我发现真的要使用在台湾本土化的教学，一定有很多需要改变跟调整的。那主要的方法当然是希望不要再像传统老师从头讲到尾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孩子之间，透过小组小组小组来把问题找出来，把我们的物理概念呢交给他。那这个要怎么做呢？当然要有很好的读本。所以读本呢，当然不只是课本，我们可能可以在网站上啊，或是在各种地方找到很多资料，我们自己把它统整起来，同学透过阅读的方式去找到一些概念，然后他们就可以讨论来回答我们所问他的问题。
是不是像刚刚那个多普勒效应的演示也是作为让学生讨论之前的一个暖身，是这样吗？
关于刚刚多普勒的方式，其实那时候是波动的这个章节，那波动其实都非常的抽象，原因是因为他用很多很多图形来画来去描述我们听到的声音啊，还是看到的光。那刚刚那个实验呢，如果我们能够一开始在没有讲各种概念的时候就让同学去听，听了之后他们就会知道原来频率就有高有低有改变。那为什么有高有低？他就会想说，哎，是不是手机在移动？那这样子就不用讲任何东西了，同学就知道是因手机移动造成了音调的高低的改变。那多普勒效应其实就在描述这样子一个现象，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再切入这个主题，让同学去想到底为什么频率会高或低，一定跟什么有关，跟声音的速度有没有关，跟它的波长有没有关。那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再讨论，那同学就可以去想有一个概念了来切入，总比直接什么都没有直接听老师去讲，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的落差的。对，
那他们看完了之前的演示或者看完了读本，接下来讨论，讨论完之后做什么呢？
讨论完呢，我们通常呢就会让同学上台发表。那发表的方式有很多种方式啊，例如我们自愿让同学上台，可是你说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就是通常都那些人在讲， 所以我们通常一样也可以用抽签的方式来找出一些平常不会发言的同学，或是我们在过程中搜寻同学的过程中，在看同学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指定某些同学上台，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平均分上，让每个同学都有机会上台用他的语言来讲科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跟体验。我觉得我带给同学的不只是科学的概念，而且是用自己的话内化之后来讲给同学听。
如果您关心最近教育界的热门话题，说不定已经发现了。没错，赵老师刚才提到的教学方式，就跟最近很多人讨论的名词翻转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能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一个名词叫做翻转教学哦。不过我们讲到好几个名词，翻转教学，或者讲到说，国文老师张辉成老师推的学思达，或者你刚刚讲的学习共同体哦，这几个名词可不可以试着就您的认知来解释一下？
大概就是有三种名词。好，第一个是学思达的教学法，是张辉成老师他们说的，用教育在国文上的。一种是翻转教学，那一种是学习共同体，是佐藤学进来很多本地的老师呢去把它延伸跟发展。就我的认识是，其实三个有个中心思想是希望同学能够自学，能够自由讨论，只是使用的方式有点不同。翻转教学它可以在上课之前要同学做预习的动作，所以要预习什么呢？老师可以自拍上课的影片，老师呢同时也可以用我们的白板，我们就用电脑录影的方式去写下一些想给同学上课前知道的知识，让同学在上课之前就上网去看这些影片，就知道了下节课要学什么。那来到课堂上要做什么？就是做讨论，做更进阶的一个学习，或是小组之间可以提出问题来问老师。这种方式就是一种翻转的方式。翻转是什么？其实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学，而不再透过老师单方面的传授知识。那基本上刚刚提到还有一个叫做学思达的教学法，它的一个精神在于，我们学生有时候没办法在所谓的课后时间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做看影片啊，或是自己学习。那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可以做翻转，现场翻转有好的学习单，好的铺陈，问同学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现场让同学阅读一些东西，或是看一些影片，看一些演示的教学，这样子过程刺激他，让他可以去做思考，去做下一个问题的一个想法，在现场课堂上建构知识。我觉得这就是翻转，而不再透过老师单方面给他知识，单方面给他东西，他要自己透过自己的方式去学习一个概念。那学习共同体其实也是透过分组讨论，同学上台分享。总之翻转一种感觉是，同学如果透过自己内化的方式来学习，一定是更印象深刻，而且是比较不会忘记的。而且在小组分组讨论的过程中，有时候同学要教比较不会的同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在课堂上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对，
网络在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备课团体或伙伴之间，会不会扮演一些角色？
因为伙伴其实一个问题是，它其实不一定是在你周遭的学校，基本上在全台湾都有可能分布。因为我自己在三峡，那在台北学校其实只有三个伙伴，那我们整个团大概有8到10位伙伴。那说其他伙伴在哪呢？其实台中也有2位，其实高雄也有3位。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讨论？其实平常是透过网络的方式，我们可以建一个群组，有活动或是有研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布，让其他伙伴都知道，原来有一个研习，大家谁去了？那我们就可以，你想不想去？那他想去的话，我们就可以见面。大家教学上有困难，不知道问谁，那就上网PO出来，其他的伙伴看见了，就给你一些 feedback 跟回应。我觉得网络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一个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对，
网络除了作为备课团体的交流平台，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影响力。现在呢，甚至有高中教师大力推动，邀请不同科目的国中、高中老师，把教材、讲义、教学方法通通放上网络，免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老师，甚至还获得了民间基金会的支持。当然，这边提到的翻转教学，也跟物理课纲小组未来的研究方向是相互呼应的。让我们听听高永泉教授的说法。
科学能力里头，我们平常讲说是你要有动手做实验的能力，你要有动笔计算的能力，以物理来讲就是这两个能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其实科学能力还包括说，你要能够清楚的表述你所知道的这些科学概念的这个能力，而这个能力在物理教学里头其实经常是被忽略的。所以这些学生上了大学，其实他常常就是说实验的报告也不会写，甚至一个很恰当的写一个习题，所谓写一个习题就是说我不是给答案而已， 我必须要把一个习题它所相关所用到的物理的原理跟定律我要做一个简单的陈述，然后有一个步骤把它表达出来，最后写一个答案，这样子一个过程是不熟悉的，因为在高中从来没有被要求要做这么一个完整的事情。那其实国外现在有兴起一种方式，他们把它叫做反转式教学，那这个在国外已经投入非常多的资源来做这些事情。我知道国内也有一些学校在物理课的时候也吸纳了一些双面向的这种教学的方式，可是我们大概还没有比较深刻跟大规模的评估这种教学方式的利弊。这个都是我认为说，如果你有比较多的资源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容有一些空间，说我们教学的方式是有改进的空间的，可是我们也不能够贸然的就立即推行某种新的教学的方式。就是因为要慎重，所以我们要有资源投入来做你任何方向的调整的利弊分析。
千头万绪，这两集节目毕竟只能从十二年国教的少数的面向来探讨，即使只谈物理还是没有提到很多重要的议题，例如偏远地区的高中国中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或是减少必修增加选修会不会造成物理教育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等等。但是诚如这个系列一开始所说的，我们是希望从切片的角度，对于大众哦，普遍觉得看不懂不知所措的十二年国教提供一个思考的起点。而我们也确实听出了一些不错的方向，包括师范大学出来串联支援专业师资培训的资源教材经验，让各大学可以就近辅导在地的高中，还有高中教师自发性的努力进修共同备课，甚至在网络的开放平台进行交流。当然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资源，让课纲小组对传统和创新的教育方法做更多更好的分析。而课纲小组、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师资培育大学和教师团体之间，未来也期待能够有更密切的交流。大家都怕所谓的黑箱，但其实这些箱子或说是机构吧，运作都很透明，只是彼此之间的距离远了一点。或许未来透过教育国事会议甚至更好的机制把这些箱子串联起来将不是一个梦想。邀请您一起关心，让台湾拥有更好的教育。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